请各位翻开圣经，我们来读一段经文，罗马书七章的13-25节。如果是第一次来的，各位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不太熟悉罗马书在哪里的，请帮他一下。罗马书七章13-25节。从13节开始，弟兄姐妹轮流。好，请13节。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姐妹，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今天在我们中间为我们证道的是嘉豪传道，他的题目是与罪交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罗马书的第七章。为了要了解第七章的信息，首先呢，我们要来先看三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我们要往前看，要看到6章的14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写到，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看到这一节呢，可以明显的看到保罗提到有人活着的时候有两种处境。第一种处境是人活在律法之下，第二种处境是人活在恩典之下。这节经文呢，肯定第二种处境的人，也就是活在恩典之下的人是有福的人。因为呢，他说罪就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没有罪做这个人的主人呢是有福的。换句话说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看到，罪要成为人的主人呢，有一个前提，就是人要活在律法之下。所以经文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人，因为你们不活在律法之下。反过来说呢，罪要成为我们主人的前提，就是人要活在律法之下，罪才能成为我们的主人。好，于是我们就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罪跟 律法会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呢？为什么当人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罪就成了人的主人了呢？这就是第七章要回答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接着来看第七章，而我们要来看第二处的经文，在第七章的十三节里，是刚刚我们读过的。在七章的十三节写道，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他真是罪了，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的。第十三节写说，那良善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单单从这一节来观察，就像我们刚刚单单从十四节来观察一样，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就可以知道那良善的呢，指的是最后面写到的诫命。因为经文的中间写，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经文的最后呢又写到罪因着，原文这个因着也是借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的。这节经文呢有两次的借着，第一次的借着呢是写借着那良善的，第二次的借着是把那良善的呢换成的诫命，所以就借着那良善的，还有借着那诫命，这两个呢都是一个子句，以罪当作主词，都写到罪是那一个始作俑者。所以呢我们从这一节就可以看到，他把那良善的换成了诫命啊，就借着那诫命，所以我们可以说诫命呢就等于是那良善的。我们再往前看一节呢就更清楚保罗形容那良善的是什么呢。往前看一节，十二节他这么写到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第十二节把律法、诫命、良善都集合在一起，这些都是好的。所以十三节保罗以那良善的，就是接着第十二节统称十二节里面提到的律法和诫命了。保罗他肯定律法和诫命都是好的。好，这样子会不会让我们觉得 有点矛盾呢？前面第六章呢、告诉我们说，人活在律法之下，罪就成为了人的主人了。可是到了第七章这里，七章十三节又说律法是好的。问题就在于，人活在好的律法之下，活在那好的诫命之下，我活在这些好的事情，怎么会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呢？怎么会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生呢？为什么死会发生了呢？所以保罗他在十三节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叫这个字呢，原文有生产制造啦，导致一种结果的意思，这那个良善的就是他把死造出来的吗？是他导致了死的结果吗？怎么这个良善的好的圣洁的诫命公义的他造成了这个结果呢？保罗他在这里没有直接的回答，但是他先用一种斩钉截铁的口气说，断乎不是。他说人的死亡是借着罪，是罪借着那良善的生产制造导致出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罪和律法的关系，以及如何造成死的结果。 而我们要再来看第三处经文，在七章的二十三节，也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二十三节，写到：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节经文我们要留意的一个事情是，肢体当中另外有一个律，然后还有他提到说那我心中的律，还有他最后写到说以及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好，我们看到律三个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这三个字呢，它的原文其实就是跟前面的律法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中文的翻译看到，中文没有把它翻译成律法，就用一个字律儿，那原文都是律法。中文呢，有一点是用它的意思来诠释、来翻译这一节的经文。它翻译成律呢，是要表达说，这里指的不是前面我们看到的律法，而是要表达人的心里面呢，想要遵循的啦，想要倾向的啦，那一个原则还有意向。保罗从七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呢，他很灵活的使用前面不断的告诉我们的这些律法，然后到了这里用同样用这个律法，然后用律这个词汇，然后来表达人的心里面呢有想要遵守这个良善的、圣洁的、好的这个律法的意愿。我们如果有的人有英文圣经啊，就可以看到说，同样这里面讲的律呢，就是翻译成同样的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文这个这么写哈，二十一节写说，我觉得就是我发现有一个律，那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就是他发现人的自己有一个倾向，有一个意志， 我想要做好人，然后我想要效法那好的，这个很好，我想要去遵守，我想要像那一个人一样好。好，到了二十二节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呢，这里他有给我们刮胡写说原文做人，按着我里面呢，好像有一个人的意志，按着我里面人的这个意志呢，我是喜欢神的律的，我喜欢神的律，喜欢神的律法，表达人的心里面，哦，真的我是喜欢那些良善的。但是二十三节呢又继续说，但我的挣扎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觉得是我看见一件事情，我看见了我自己，我看见我自己里面有什么呢，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另外一个意志，在跟我这心里面心中的律两个意志在交战，把我掳去了，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他有一个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跟心中想要遵行那良善律法的律彼此的征战。我里面的那个人就是二十三节所说的 我心中的那个律。这两组都表示人的心理呢的意志呢，仿佛一个来自于人的本身，另外一个呢是很明显的是来自于肢体。肢体呢就是指人的身体各个部位，各个部位好像都想要做那个不好的事，不只是眼睛啦，还有手啦，然后脚啦，然后还有我们肉体当中各样的部分。所以你说如果一个人呢，他如果他是一个残障者，他是一个 生下来没有手没有脚的人，他的身上他那个肢体他的肉体产生的那个罪的律会不会比我们少呢？其实不会的，他还是有那一个身体，他的肉体有那个罪的律在他身体里面搅动，跟他身体里面心灵里面那原本的那一个人，那个喜欢良善的律征战。保罗他用这一段写下人活在律法当中的处境一个写照。他在23节呢，他就用了三个动词，交战、掳去，还有服从。服从就是顺服啦，依附啦，这三个动词来表达人活在律法之下的光景，人里面的那一个我，还有肉体中那一个犯罪的律，两军在交战。人里面的那一个我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他是节节败退的，他不但被俘虏，他最后还顺从了犯罪的律，也就是说他把犯罪的律呢最后视为主人，他当了这个犯罪之律的仆人了。这是人活在律法之下的处境和光景。21节说他发，我发现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在想这一节的时候，我又想到因为是发现身体里面嘛，然后我就想到说，哦，这是不是很像那个白血球细胞啦，然后发现的细菌病毒入侵啊，然后但是呢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像23节所说的，这白血球跟这个病毒细菌的战况不是很好，节节败退，然后那个病毒就开始充满了我的身体。好，我们在这里我先为大家整理一下，6章14节告诉我们罪要成为人的主人，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人要活在律法之下。然后到了7章12到13节呢，又告诉我们律法和诫命都是良善的，是好的，既然律法是良善的，为什么人活在律法之下会有不好的结果呢？保罗写到，是那良善叫我死吗？他说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然后呢，到了我们刚所读的21到23节，告诉我们，好，那我心里面有一个意志是要跟这个罪征战，而征战的结果是什么？人心里面喜欢神的律的那一个倾向，却是被俘虏，最后却顺从了罪的意思，成为罪的奴仆。所以保罗他在写完第6章之后，紧接着透过第7章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为什么不要继续在律法之下活着了？在律法之下活着为什么是令人绝望的？我们人为什么一定需要活在恩典之下？为什么活在恩典之下绝对是重要的，绝对是人需要的？因为人心里面那个意志不可能胜过那个罪，所有的与罪的交战，用心里的意志最后都使自己变成罪的俘虏。所以整个7章呢，他就在讲人还有律法还有罪这 三者的关系。他好像是一个我们在电视上啊8点档看到的那个很长寿的肥皂剧啊等等之这类的剧，人跟罪，然后还人跟罪还有律法，这三者的关系在那边互相的角力过来角力过去。所以7章的第一节到第6节呢，保罗呢他用了一个夫妻的比喻，他来告诉我们那个真实的关系的影响是什么。 犹太人他 很重视家庭，第一个犯罪的人也是出现在家庭，然后该隐然后亚伯，那更严重的犯罪是从家庭发生的。我们来看七章一到六节的例子，保罗举了一个比喻，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知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因为这是不合律法的。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因为他脱离了律法了。然后他接着在第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死的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所以耶稣的死，我们刚刚 领了圣餐，耶稣的死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的意义是，耶稣的那个身体，好像我们刚刚所看到有肢体啦，有肉体啊，耶稣的那个身体所代表的意义是使我们脱离了那律法的管辖，我们是借着耶稣的身体，耶稣身体的死，我们归属了另外一个人，是归属谁呢？是归属那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用一个很家庭生活化的例子 告诉我们，就像夫妻的关系，如果你们还丈夫还活着，然后妻子还活着，你们在一起的话就要遵守那夫妻的律，不是吗？接着呢他又在七章的下面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刚刚我跟大家说过的是，我们不要把那神所赐的律法呢跟死亡跟罪画上等号。保罗他很明显的说，在第十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所以那诫命本来是叫我们活的。然后还有第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保罗在前面讲完了婚姻的例子之后，他接着从第七节开始，他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让我们想起了旧约里面的十诫。他不是十条诫命都举出来，他就举出其中的一条，他说在第八节，在第七节说，如果不是因为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知不可贪心。不可贪心是十诫里面讲，他引用了十诫的例子，举出说，哦，诫命是好的，告诉我们什么是良善，什么是正确。好像我们也会告诉小孩子啦，然后告诉我们喜欢的人啊，告诉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确的。尤其是如果你爱这个人，你在乎这个人，可能你都会这样跟他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确的。但是那这个律呢，这些律法，这些诫命，本来叫人活的，让人活得好，活得良善，活得正确的，反而叫我死了。为什么十一节讲到说，因为罪可以趁着这个律法，趁着诫命的机会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在这里呢，有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第十一节非常的奇妙，它就让我们想到了创世纪里面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第一次那个犯罪的情景。 蛇就来问夏娃说，神岂是真说那个果子不能吃吗？亚当和夏娃领受了神的律法，说哦，那个果子是不能吃的。蛇就借着神所说的这个律，就借着他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吗？就如十一节说，罪就借着这个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最后是要杀了我。所以 保罗他在十二节最后肯定诫命是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的，是好的，不是律法和诫命不好。如果没有律法没有诫命，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但是那伊甸园里面的蛇，那一个罪呢，就借着诫命引诱了我们。引诱我们呢，那个最高的手段，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高的手段啊，我觉得呢，就是要让我们去想，让我们去对创造我们的神去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青少年，他可能会说，哎，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啊？蛇借着诫命引诱人犯罪，就是要对神的反动，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就造成了关系的破裂，人就陷入了最终听从自己心中的律了。我们继续再看到从第十三节然后一直到最后，于是保罗就从十三节到最后告诉我们一个 最后人自从堕落之后开始有的挣扎。在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人在最终就越陷越深了。有很多的专家他们在这里讨论保罗在这一段经文讲到的我是谁啦，我如果是指基督徒的话，基督徒还会一直陷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有这样的挣扎吗？我如果是不是基督徒的话，他怎么会喜欢律法呢？但我们可以说，在这里面的我呢，很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正如保罗他自己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他自己也曾经被神改变过，他自己也曾经等候过人的怜悯。神在这里呢，怎么样解决人与罪交战的问题呢？我喜欢呢路德他举的一个例子啊，然后他说，神不是把罪挪去了。在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一直没有看到神呢怎么样把罪挪去啦、移走啦、还有挪开啦。路德说呢，神不是挪去罪，神是把我们挪去了，好像我们是一个活在罪中的人，然后神把我们在这个罪中呢挪去了。这些罪呢所产生的结果是我们的死，是我们身上的重担。神不是把我们的重担呢挪开了，神是把我们挪开，让我们不要再或不用再背这些罪和重担。路德呢他举出一个例子，他说就好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埃及为奴，就好像做罪的奴隶。神不是把埃及人都消灭了，神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把他们挪开了归于神。 使他们的重担得着释放。所以呢，在经文的第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是回应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脱离那在埃及为奴，脱离那还在最终的那一个我的情况。还有第三节讲说，所以丈夫活着的时候，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他就脱离了。所以我们最后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是死的，是脱离了，叫我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耶稣基督。在这里保罗并没有要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子对付罪，他是告诉我们，神把我们像从埃及那样把我们挪开了，用他爱子的身体代替了我们。这一段经文呢，让我想到那个电视里面肥皂剧的那个剧情啊，就好像有一个女主角，她爱上一个男生，哦，这个男生真的好好哦，就像我们这里面写的律法一样。这个男生呢，他圣洁啊，他又公义啊，他又良善啊。可是这女主角呢，她有一个闺蜜知心好友，然后她这个知心好友呢，就常常在她的耳边说啊，就是哦，那个男的，那个你男朋友真是好啊，所以呢，你不可以做这个哦，你不可以做那个哦，你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他会不喜欢哦。然后渐渐的就发现这个女主角她就活在那个律法之下，她爱这个称为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这个男朋友，然后这个闺蜜一直告诉她：“哎，你这样子做呢，你男朋友会不喜欢哦。”就这样子开始，这个女主角渐渐的不想要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了，她觉得好痛苦哦，而她就继续的跟她的这个知心闺蜜在一起，就归向了罪了。耶稣是那一个介入这个三角关系当中的弥赛亚、拯救者，他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就满足了这一切所有的这个原本他爱的这个男朋友的所有的条件，而且愿意为了这个女孩子死，好让他身上的重担完全卸下，可以得着自由，脱离律法，脱离罪的统治。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比喻是不是很贴切，但是呢，我想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不在律法的统治之下，不在罪的统治之下，让我们的身体不再归于罪，让我们可以属你，成为属你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被主你的爱来充满，用你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新的态度来活着，来爱你。让我们不用过去那已经过去的律法的心态、律法的爱来敬拜你，乃是用爱、用新的生命来爱你、来认识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